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我是小谢。
好不容易把你盼上来，最近我们徐悦弟兄呢身体为恙，那我跟小贝就连续做了好几期啊，就为了这个什么伟大的党庆啊，伟大的美国国庆啊，还有比较不伟大的这么双十节啊，对吧，咱们总得凑凑热闹嘛。那小贝跟我做了两个节目，你听了没有啊？你听了有什么感想啊？你也是个经济学家、经济博士啊。
有幸听到了，听到了以后我就有感想，就觉得这个这么伟大的日子，我就为祖国感叹了，可惜啊。
为什么感叹？为什么可惜呢？你看祖国这么热，
可惜错失了小贝这么优秀的人才。
可是小贝这个优秀的人才在国内能够被重用吗？
就是可惜嘛，如果他能吸引到这个小贝这么优秀的人才，那小贝和您这个节目在北京一讲，那肯定是新的一个国师嘛。
怎么样，你听了以后你觉得小贝大致的论点，当然他这个是他的沙盘推演了，他觉得有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会发生，似乎是一个暗流在那里汹涌，怎么样，你的看法怎么样，你给我们报点好消息。小贝这个节目我刚才做完了，我觉得有点沮丧。
对，蒙哥不是找我就是来安抚一下大家情绪。
对对对，就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你给我讲点好事。比如说这个人民币数码化的没什么了不起，比如中国想要取代美元在国际上的货币地位啊，没这么简单啊，就算它能够有某种的成就呢，也不至于改变整个的经济基本结构，给我们讲讲之类的话好不好。
各抒己见了，或者要讨论一下。
对，
我就是觉得首先金本位这个问题呢，美元放弃金本位就和这个黄金储备脱钩已经好几个 decade 了，对吧。然后其实对它最大的冲击之前是这个有日元，那近期最大的几十年最大的应该就是欧元了。
欧元日元没把它冲
日元，那个就是因为在90年代的时候不是日本货太热了嘛，太流行，大家都想要日本货嘛。
以前日本货最台湾口碑最好就是日本太太，你知道吧。
哦，是吗？就娶了日本太太以后在那方面整个社会地位就不同了，对不对？
啊，也不是，主要日本太太呢，温良恭俭让。
哦，
走路都走到你后面，你可以几乎就讲难听一点，你随便怎么对待他都没有关系。有这种美。
但我接触，我听说日本太太好像就不是这样。所以回到这个题目，我就觉得说，就是首先是日元嘛，然后就欧元，欧元其实当时也很对美元好像感觉冲击特别大，因为你想。欧洲
对对对，
所有的国家成为一个共同的经济体。
对，我还记得这事。
当时就觉得说美元不行了，就欧元会取代，可能取代美元，至少和美元分庭抗礼吧。
是，
对吧？但历史告诉我们，就是欧元本身就是一个大麻烦嘛。欧洲就已经就是苦苦支撑嘛，应该算。
Yeah.
当时小贝我觉得分析的没有错，就从他的这个论据还有他的逻辑，当然是这种推演是没有错的，就是一种可能性。
有可能，
但我觉得可能现实是这样。我的认知啊，首先我是在这个没落帝国居住过很长一段时间，那个是一个真正的帝国，大英帝国。现在这个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了。
对，
我就观察呢，就是说英国人和英国的文化确实是一种帝国文化，就是它是向外扩张的，它永远都是向外扩张的，哪怕它不是用武力，它也是觉得，就比如说五月花号这些，就是它还是觉得说要去寻找。因为它有危机意识嘛，这个岛太小了，然后这个岛又没什么资源。
那你这样子很称赞我们台湾人，说台湾人也是一种帝国意识。
跟
日本人也是这样。
不幸就是说，历史比较这个曲折，
坎坷，对，
坎坷。反正英国就是这个，你就看神是很奇妙的，就每个国家它有它特殊的这种国民性和它特殊历史各种原因很复杂造成的这种它的特点。那英国是一个寻求向外扩张的，它民族是它的身上有这种基因，有这种海盗的基因，有这种血液，然后有一种侵略性， 有一种开拓的精神，这些在中国人身上是完全没有。
哎，这个小贝肯定不同意，因为小贝向来说他自己有海盗血统，对吧？像郑芝龙他们海盗。
我就觉得说中国，比如说中国最根上还是农民小农的意识。
嗯，
你看他对台湾问题其实也是这样，他就觉得说台湾曾经是我的田地啊，现在不给我种了，我就想办法说闹一闹，他怎么把这个地给要回来？
弄回来干什么？他也不管，反正要回来他就高兴。对，
你看前段时间和这个普京大帝聊天嘛，对吧？那普大帝。这个侵占的地可就要比台湾大好多倍了
啊！这个有道理啊！
这就说明什么？就是说，其实你看他一直讲的话，一直以来的语言，就是说你别欺负我，我不是好惹的。
对，
实际上来讲，他其实更大的这种 cry 就是你要给我面子，但这个面子并不是说一种虚荣，而是说他需要这种面子来维系内部的一种
维系内部
的
错。
你看中国。历史上也是，就是所有的中国的帝王，他基本其实都是满足于他把这个国家管好就很不错了。
哦，对，就是
对吧？
也有他的道理。
不造反，没有人造反，然后呢，
江山能够保住，地位能够传下去。
对，这个来讲就已经耗费了政府和这个统治者所有的精力了，因为这个国家够大了，再扩张，说实话，我也不认为他真的那么想。就说去产生战争，然后为台湾有一场战争把台湾打下。那你这么大的国家，你要一个岛，虽然那个岛可能很重要，但你付出代价去多一块岛少一块岛，
是啊，
你说其实对统治者来讲有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他反而有很多风险，但是他要维系这个统治可能就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我的意思就是，我听您之前的节目就是讲说他的目的是取代美元成为一个国际
啊，这是小贝讲的这个有可能的一个阴谋论。对，
我觉得他第一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因为虽然看着听他讲话很吓人，你看现在这个国庆把这个党旗一拿出来，西方对这个是很敏感的。你看五星红旗他倒还好，但你一看这个镰刀斧头，他看这不就是苏联吗？
镰刀斧头，对对对，
对，还有一帮人对镰刀斧头这个拜，各种拜。他西方人对这个很敏感，但实际上来讲，其实挺有意思。我看了一个文件，
嗯，
就是这个也是网上传的，
嗯，
就是因为这个党庆一直在宣传嘛，就宣传怎么建的这个党，然后这些年轻人怎么热血，怎么去革命，是吧？最后成功，然后就是有一篇这个。文件，政府文件就说各高校要注意控制年轻人的这个疏导年轻人情绪，就是你别看着建党，看着你自己要去
啊、哦，看着自己要去建党。
对呀，可以看啊，这个看前辈革命前辈这个抛头颅洒热血，
跟我们开拓新教会一样，是吧？
对这个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是吧？奋起反抗，成立政党，
那不行，
推翻这个腐朽的政府，是吧？
嗯嗯嗯。
这个很危险的，确实，年轻人，如果你真的当真了的话，那不就是
嗯，
之前有个北大一个女生嘛，她就是成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啊，后来她就去这个深圳给这种拖欠被资本家拖欠工资的民工去，她就帮他们去维权
哦，结果后来
对，然后就拘留了，哈哈哈哈哈，那什么。把党旗啊什么唱这个，一度这个国际歌是在中国现在不允许唱歌词的。
哦，国际歌不允许唱歌词，有这样事情？
前些年就是只要在胡温的时代，他们开会放国际歌是不唱的。
那什么原因呢？
那就是可能跟歌词有点关系吧。
哦，全世界的工人团结起来，是吧？
嗯，对，类似，就是毕竟他不是一个这个在野的政党了嘛。不是我
有点像这个中共非常忌讳的基督徒有这种海外关系，对不对？全世界基督徒团结起来他就害怕。
嗯，
这我都没这样想。
嗯，那是外部势力嘛，外部势力。但其实这个中国最大的外部势力
就是中国共产党。
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就是也讲到犹太人嘛，
嗯，
很多人就讲就是说其实你看犹太人这么厉害，对吧？控制全世界，
嗯，
他对中国就没有控制，中国人就自己做主去做。
哎呦，怎么这么天真的。
然后我说马克思不是犹太人吗？
老毛建国的犹太的银行家也去了，不去行吗？
嗯，
你老想把黄金都运走，那不找老牛怎么办？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应该没有这种 就人民币数据化，就数字化的这个，它肯定是一个对内的一个统治的需要。
嗯，
最大方面就还是监控，因为你看所有的科技也好，政策也好，最主要的就是在应用于监控嘛。数字化人民币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甚至比其他监控工具更好用的一个。
对对对，你要 follow the money， 对不对？
嗯哼，对。
电影上那个犯罪案，那个侦查的人就说，最重要的就是 follow the money， 看他钱怎么跑的。钱一掌握，
你比如说你不听话嘛，都不用抓你这个人，你想跑路像屈原一样跑到最后，你没有身份证，没有这个。
对啊，因为我已经看到一个访问的纪录片，那个是一个异议分子嘛，没把他抓起来，可是他已经没办法买车票，他根本就没办法往任何地方去。
而且比如说谁赞助的什么谁什么活动啊，谁出了钱多少钱，这都是有账可查的。
嗯，
所以消除纸币可能将来是确实是一大趋势。包括美国拜登不也是，拜登就是说搞了这些什么好几万亿的计划，谁来买单嘛？他比如说要从税，要从查税入手嘛，就跟中国搞这个反腐差不多吧，对吧？
对对对，
你查税查到谁的头上，都有可能会查出点问题，对不对？
真是不能随便说，对。不，美国人税是这样，他查你，你一定有问题。可是直到他查你，你所报的都是对的，因为好多东西你自己随便怎么解释。严格的说，一个普通人报税，他不可能不犯错，除非他就是一份简单的薪水，没有任何的投资行为或者 self employment 自主的收入。因为它复杂到这个地步，美国这个税啊，它税法也不会改，为什么呢？讲了讲归讲了，这一养好多人呢、啊。你看他要税法一改，就像什么一张纸，就所有的人都报完了啊，每个人十分之一，那包括我们徐悦弟兄就失业了。他是不是做税的？他不是做税，
他不是做税的，他做养老金的。这个是不是暴露了身份？
那也差不多。你刚才讲到哪里了？你继续讲。
哦，就讲到美元嘛，它的地位。就它其实它脱和这个黄金脱钩是1971年。
就是讲明了脱钩的吗？还是怎么样？
讲明了，尼克松嘛。
哦，那他脱钩了以后，他以什么作为本位呢？
就没有了嘛，就是
哦，就没有了。
当时是因为二战以后呢，只有美国没有被摧毁嘛，作为一个最强大的国家哈。那所有的国家要重新建设，都需要美国的支援。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就把黄金，有的是为了因为美国比较安全是后方嘛，送到美国。然后那个时候美国就是有这个森林协议嘛，就是说你要想要的话，你就得加入这个协议。
嗯，
那就是说呢，你要和美元等于是你的货币和美元挂钩，然后美元也和黄金挂钩，最后等于是所有的货币。因为美国是支持就是说自由贸易，所以你只要加入这个体系，你就要在这个体系以内啊，等于是他重新制定了国际规则。
嗯，
那后来呢，等于所有的货币都基本都和美元挂钩了以后，它的美金印的就不足以兑换黄金了
啊。
所以为什么叫美金呢？为什么不是什么英金或者人民金？
对对对，为什么？
对，因为只有美元和黄金挂钩，当时美元承诺就是美元就是黄金。
哦，这么牛啊。
对，就美元背后有黄金，因为好像当时世界2/3的黄金都在美国。所以你可以用美元直接兑换成黄金。那后来到因为它印的比较多了嘛，所以印的比较多。1977年的时候，尼克松政府就一句话就宣布说，从此美元不能直接兑换黄金了。
嗯，
但那个时候全世界的货币其实和美元已经绑定了。但我觉得巴菲特说的还是有道理，就是说其实他们绑不绑定黄金是一回事，美元背后的国家是美国。
嗯，
所以其实更多的是人对美国的信心，而不是对黄金的信心。
嗯，
因为就算你说这个东西能兑出黄金来，
嗯，
你有可能去把所有的钱都兑成黄金吗？对吧？你弄一屋子黄金，你吃东不能吃黄金了，对吧？主要是人的信心是放在美国上面，而不是放在黄金上面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以什么做本位，这不是，至少它不大过这个我们对美国的信心。是吧？因为你要全世界的人发展出这种对中国的信心，那就不容易。
就是哪怕你说人民币可以直接兑换黄金啊，那我也觉得就是说，因为美国这种尼克松政府一句话就取消了。
对哦，习近平也可以取消。
你看看香港嘛，就说中英协定是一个历史文件嘛。
哦，对对对，他们说什么要保持50年是吧？
对，
签了字儿了，可是人家根本就不管你。
因为这个老邓说的是50年不会变，50年以后更不会变。
哦，这样子，他是这么讲的。
对对，因为他特意找了香港所有的这个有钱人呢，华人的有钱人到人民大会堂，
来这个解释什么是一国两制嘛。对，有人斗胆问他，就是说那香港就是大家还是关心嘛，就是这个承诺
对
有没有一个期限嘛，对吧，就是什么时候会变。然后老邓就说50年不变，50年之后更加不会变。
哦，但是李老人换了这邓小平的话就没有用了，是不是？
那当然没有用了，对，中国就是这样嘛。那比如说你再拿出生意，然后前一任的官答应你的事儿，他如果愿意，就是说他如果高升了，然后呢下面的人他愿意介绍你们认识，你们继续勾兑还可以。他万一是出事了，或者他就直接走了，没有给你把你这个委托给谁的话，那当然就不算数了。
所以现在不管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或者是哪一个商人，还不会对中国存这么天真的想法，认为它是一个真的法治的国家。然后小贝就他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像这个比如说一些比较小的国家，非洲的国家或者是巴基斯坦呢，他跟中国关系很好啊，那中国是可能在某些的方面呢，就是我们两国之间呢就用这个数位人民币。
嗯，
但这个并不见得会变成一
个怎么说，我觉得对整个大环境没有什么。那你说巴基斯坦和中国做生意对你来讲有什么，没什么影响啊。因为中国的人民币是在这些比如越南和中国的边境，国民党旧部不占了一些地方嘛。
哦，
还有一些什么比如说果敢啊，这些地区，对，这些地区是流通人民币的。
是什么叫流动人民币？就是
流通人民币，就是你可以去，你出了中国国境，
哦，还可以继续有
基本用的就是人民币。
哦，这样，
街上都是中文。对，有几个地区嘛，果敢还有一个什么地方，就是缅甸有一些地方。
哦，那是什么？
是啊，缅甸有一些地方，
金三角种鸦片的地方是吧？
对对对，那现在好像已经没有鸦片了。
那现在种什么呢？
现在就赌场了。
对，江湖。
就好像去那个什么什么柬埔寨啊，去这个缅甸去赌博嘛，
跟澳门差不多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我认为啊，我的判断就是中国也没有这个想法，说想利用数位人民币，然后打倒美元。他有些人可能嘴上那么说，但第一，我想我讲的就是说，他主要的目的还是控制国内维系统治啊，这个是很，我觉得应该是很清楚的。再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想把它变成国际货币的话，那一定要有很大的开放性，
嗯，
对吧？你不能说，比如说这个数码人民币，我们都用数位人民币了，那你比如说你是美国的一个议员，你帮台湾说两句话，那边把你的账号删了，清零了。对吧？或者对吧？你是一个什么球星，然后你说错一句话，明星说错一句话，然后发现自己账号就归零了。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当然了，就是我就说可惜嘛，就是小贝这样的人才呢，
就是啊，
他到北京讲这番话呢，
那就可能有很大的煽动力了，对。
哎，很重要的。对，我始终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扩张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
那他现在在南海啊，这是什么样？这都是因为以前这个我们一直把南沙群岛划为中国领域，所以才这样弄的呢，还是怎么样？
对，但这东西我觉得不叫扩张，它叫圈地，就是那种有就是农民嘛，你就是有以一种农民的这个角度去理解，就是说这块地呢还不错，但是呢有争议，但现在你家男丁比较兴旺。邻居家男丁愿意凋零，那你就去，你找几个儿子去把那国就要圈起来。
这咱们习总书记、习主席听了可是不高兴。
那村长来找你说：“哎，不能那么干啊！”完了，你就跟村长就说：“那你怎么着呢？你要打我？”现在不就是这样吗？对吧？扩张不是这么搞的，扩张就是第一是通过贸易。那贸易如果不能保证呢，就是拳头，对吧？就是说我要用拳头，其实是打通这个贸易的渠道，而且占领的是就不是说南海这么简单了，你可能要扩张就要把菲律宾什么那个印尼什么都占了，那才叫扩张。
但是他在这个什么一带一路啊，或者到非洲啊去搞这些东西，这算不算扩张呢？还是就算是得好处呢？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人的就是青年成长的这种阶段，他受的这种思想的影响和他对世界观的形成是很重，是对人就无法一辈子无法走出来的。那就可能那个时候中国不就是比较信任这些穷哥们儿嘛，
穷哥们，
非洲啊，就是可能会把人民币当成法定货币的这些国家啊，那他们就觉得说这些哥们儿是我这边的啊，然后我可能也要这个拉拉气做虎皮，对吧？这个也违反了老邓啊，因为老邓说了，就是中国不结盟嘛，也不当不出头嘛。
哦，真的？
所以其实对啊，老邓说中国不称霸，然后不结盟，然后那什么就不出头嘛，就。
但是小习同意这话吗？小习同意中国不称霸不结盟吗？
但这个就内部是有争议的，很多人就觉得这么干是其实损失大过收益嘛。
到你说像一带一路这种东西，或者是到非洲去投资这些东西，对吧？去帮他们建铁路的。
如果从经济角度分析呢，很多是因为国内的产能过剩，这个我们大陆也是同意的，因为比如说钢产量太多了，然后中国消化不了，然后那些钢呢，你又不能卖出去和，因为这个发达国家，第一是你的质量没有办法和发达国家的钢，啊对，然后你有反倾销，就以前是倾销嘛，就是
对，
这个钢，你的国家钢，比如说卖10块钱，我就这个1块钱，我就扔在那儿嘛，对吧 ？dump，又不能，那你怎么办呢？你只能就是去找嘛，找一些这。你消化你这些钢的人，还有就是比如说搞基础建设这些，然后主要是希望这些国家负债了。对，负债以后呢，第一你可以拿到一些自然资源，第二呢就是说，他总觉得说他欠你钱，就是好像会替你说话嘛，或者跟着你走，
会帮你孤立台湾，对吧？跟
对，但我的意思就是称霸不是这个搞法的，你看英国人不是这么搞法的。因为你实际上也看到很多，比如说他跟台湾打这个外交战就看出来了嘛，那些人哪有什么信用可讲啊？所以你要有能耐，你就把跟台湾建交这些国家都占了，那不就台湾就没有邦交国了，对吧？你何必还要说人家看看中国人笑话，说中国人那么蠢，对吧？两边都蠢。
对呀，是啊，搞这么多年还是僵在这个地方，好像就南韩北韩就两个国家就没事了，连韩国人都搞得来，咱们中国人怎么会搞不来呢？
所以这个讲了 motivation， 那我下面想讲就是说 competence 啊， competence 就是能力嘛，就哪怕他有这个心，其实是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
嗯，
这个能力当然不是指说这个我们这个领袖不行啊，
领袖
是
对，
底下人不行。
为什么你说底下的人不行呢？中国这么多人才，
就是这一个体制啊，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其实人类社会总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说特别现代社会，就是说专制的体制和这种比较自由民主的体制的对抗。那从历史上来看，其实长期来看一定是这个民主的国家或者比较先进的民主国家，它是比较
持续的能够出人才，是吧？
对，比较稳定，而且它的这种你给人一种自由的发挥的一种空间和一种思想的空间，人的能力才智可能有更好的
发挥。
其实如果全面放开的话，中国会有世界上非常非常优秀的作家，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哲学家，还有非常非常优秀的导演，因为中国的素材太多了。但是你看你拍电视剧，你说这也不让拍，那也不让拍，对吧？你作家写东西每句话你就要斟酌好多遍啊，那这是这个文化方面。那科技方面也是啊，比如说用在大学用职称来管束住所有的这个学者啊，因为你要评职称嘛，对吧？
你这个得解释，因为我们在这个不是那个系统出来，我们不是很懂，稍微解释清楚一点，什么叫做一个职称？
大学里面还有医院里面啊，都涉及到评职称，职称就是说 title 啊，比如说美国也有职称嘛，就比如说你是
正
教授、
副教授。
啊，那这个当然就和你的收入相联系。在国外就是说这个有这个委员会，对吧？评审委员会，他看你这个过去的成绩，然后怎么审定你啊。
对。
但是在国内当然就是党管一切嘛。
哦。
除了这个审计以外呢，当然就是党委是有很重要的意见的，对吧？就说这个人如果不听话是个刺头，或者是好像他以前说过一些什么话，可能是有点意见啊，意见分子。那就没戏了嘛，对吧？
所以你们这在什么地方都有党委书记，是不是？
哦，那当然了。现在连私人企业都要建党委，
连私人企业也要安插党委了。
对，现在也要建了，对啊。还有这个外企也要建。
那这个他们不会很讨人厌吗？大家不会很讨厌他们吗？
那你不就攻击党的干部政策？ 50年代时候很讨厌，因为当时是他们派了好多这个部队的干部，就比如说这个可能没读过书的，然后他到工厂去指挥什么生产，那大家很讨厌他，因为觉得你什么都不懂，
对
吧？那在这我还得听你指挥。一般的军队的干部还都比较这个，一是比较跋扈，二就是他要用这个权力，他一定要给你纠正一下你工作上的问题，对吧？但是你就觉得你又不懂，你去做什么呢？啊，那这样的话，这种提意见的人不都已经都就是不死也脱成皮了嘛，对吧？所以现在还谁敢提意见呢？
哎呦，聊着聊着，咱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得怎么样，蒙哥呢是受益匪浅，听到不少从前不知道的事情，谢谢谢谢。那余下的话，咱们得下回再谈了，小谢，咱们周三再见，好吧？
好。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